呼延庆二次高山学艺，一夜学成，他的老师叫他下山寻母认父，并赠给他一条战发蛇矛枪，还有一匹乌骓马，几身要换洗的衣服，20两文银打在包裹之内，又告诉他奸贼庞文和庞龙庞虎火烧大王庄，你的外祖父和舅舅葬身火海，大王庄没人了，你呢下山之后去找你的娘，找你的母亲。呼延庆听这话悲痛欲绝呀，想起舅舅王二汉带自己进京城卖马，自己的外祖父把一腔血倒在自己身上，要不叫外祖父舅舅，我哪有今天呢？人家对我有养育之恩，可是我没有在洗钱承欢尽孝，反而受我全家株连。庞文，待我下山之后一定到京城找到你，把你给杀了，替我老爷我舅舅报仇。想到这儿，他牙关咬得咯嘣嘣直响，小拳头攥得紧紧的。老道一看，娃娃，你想什么？你是不是想下山之后进京城找庞文算账去？这呼延庆心的话，我老师太厉害了，我没说，心里一想他就知道，嗯，对，是啊，老道心理学学得好，察言观色，一看这小脸儿，眼珠瞪溜圆，就明白了。庆儿，听为师的话，下山之后不许你到东京汴梁找庞文，你虽然学了武艺，武艺还不精，岁数又小，要知道人单势孤，到京城等于自投罗网，等将来找到你的父亲兵强马壮之时，再到京城找庞文老贼来算这笔血账也不迟，听见没有？呼延庆心里合计，我怎就不行呢？当初我闹京城就闹得挺热闹，这回二次学艺又长能耐了，我他更小脖子。老道看清楚了，娃娃要听话，你头次闹京城上坟烧纸，要不是扣的人包的人高王爷帮你的忙，你没有今天，你伤了那么多的官军呐，孩子连累不少人呐。我不让你去，你要下保证，真要到京城有三长两短呢，你辜负了为师一片心意。另外，你们呼延家的仇谁给报啊？是，师父，我保证，我保证不到京城去。好，这就对了。再有，出门在外不容易，现在因为皇帝昏庸，奸臣挡道，悬秤卖官，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，所以啊，占山为王的也多，也有些个坏人借机会坑蒙拐骗，特别是住店你要小心，有不少的黑店呢，什么骗人钱财，偷人东西，还有酒里头贩毒下毒药把人害死，图财害命，你要时时刻刻的小心，不许你报叫呼延庆，要报王三汉，听着没有？谨遵师命。换上衣服下山去吧。师父，我真舍不得离开您，离开您我一个亲人都没了。哎，有枪有马，他们不也跟你亲近吗？有什么话跟那匹乌骓马说，心里烦得慌，练两趟枪啊，去吧。哎，呼延庆到后边把衣服换好了，他的小师哥已经把马牵得了，把枪挂在德胜勾鸟船上，把小包往身上一背，师父我走了，说着跪下，梆梆梆磕三个响头，起来吧，去吧，男儿汉志在四方。干嘛呀这是？去不去吧？是。
是，我走了。
他牵着马下了山，师傅在后边送，站在庙门前翘手眺望。胡延庆三步一回头，两步一转身，
师傅，我多得来看你啊。
不用你看我，到时候我看你去。哎，你知道往哪么走吗？
不知道。
这孩子，那你怎么不问一声呢？
你教我走就走呗。
那不行，记住了，就这条道，顺着道走，走三天，上了大道之后，打听东京汴梁在哪儿，你就奔东京汴梁的方向去，就可以找到上江县、下江县去找你娘。
哎，
就这么，师徒分手了。当胡延庆一个人骑着马在崇山峻岭里转的时候，可觉得孤单了，连个说话人都没有啊。哎呦，当初有大王庄，我可以在那儿，有我的大舅、二舅，我姥爷教我念书的、练武的、说笑的，在山上有师父还有师兄们，这回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太孤单了。他自己嘟嘟囔囔的说出来了。哎，怪事，他刚嘟嘟完，胯下这匹乌骓马尾巴一脚，心隆声暴叫，你叫我什么呢？乌骓马的意思说，你不用觉得一个人太寂寞，还有我呢。胡延庆是小孩啊。
对呀，
老黑呀，你是老黑，我是小黑，那咱俩就作伴啊，快走。驾，一连走了好多天。简顿杰说，到了上江县、下江县的时候，他可就注意了，因为他怕有人认出他来。他明察暗访找自己的母亲，找不着。我不能光在这块儿啊，光听我师父说，我师父听谁说的我也没问。我再往周围转转，也不知道转什么地方。这天天色将晚，前边是个小村庄，得睡觉了。他打马来的村头一看，有一块石碑写着青石镇。镇子不大，因为过去啊人口太少，叫镇子还没有现在的村大呢。他进了镇子，再往前走，有一家店房，你看店房门口挂着个幌子，写着悦来店。就在这儿刚到门前，下了马，打里边走出小伙计，哟，小客官，住店呢？啊，请吗？哦，我这匹马你给我好好刷过一溜，走的时候我多给钱。好说，没事，来啊，牵马。打后边出来一个人，把缰绳接过来牵后院去。胡延庆进了屋，要了点菜，要点饭，自己在这吃饱了喝足了，不放心。不放心什么呢？怕那匹马没喂好，因为这几天呢跑的路程太多了，马已经掉膘了。我瞧去，他溜溜达达的就转到后院，一看后院槽头上啊，说两匹马，一个槽子，两匹马在那吃草。有一个人长得干瘦干瘦的，在那豁了草呢。一看胡延庆过来，回头瞅一眼，没说话，还在这豁了。槽头两匹马，一个是胡延庆的乌骓马，另一匹是甘草黄。这甘草黄可能是马太老了，瘦的都露了骨头，毛又短，还打绺。要和乌骓马一比呀，乌骓马值金子，他连铁都不值。胡延庆一看这料，挺好。马一看胡延庆过来，呵，伸出舌头舔舔胡延庆的手，用耳朵拱了拱，意思说，主人呢，放心吧，不用管我，你吃好就行了，我这吃的不错。胡延庆放心了，拍了拍，转身回屋了。天色将晚，睡觉了。第二天天光渐亮，吃了点早点，算了账，告诉伙计，麻烦你把我那匹乌骓马牵来。哎，
伙计不一会儿在后边腾踏腾踏腾，可以把马给你牵来了。胡延庆这么一看，嗯，不是那匹乌骓马，牵来的是那个干瘦干瘦的干草黄黄马。哎，伙计，这不是我的马呀，我是乌骓马。不对呀，就这匹呀，没错啊，那回对了。我昨天晚上还看见呢，我那马在那槽头拴着呢。客爷，您记错了吧？这就是您的马。说着往前走了两步，这匹马还瘸。哎，胡延庆气的噌就撂到后院，到后院槽头一看呢，果然那匹乌骓马踪迹皆无。嗯，我的马呢？二次回来，伙计，你给我马，你赔。哎，小客官，你不能讹人呐，这就是那匹马，你说你是乌骓马，谁看见了？胡延庆说，好啊，闹了半天你是黑店，你是贼店。砰，一伸手就把小伙计的袄领子给抓住了。小伙计把马缰绳一扔，哎，我说小客官，你干啥干啥，还要动武啊？你寒碜我们呢？悦来店在江湖上最有名，最讲信誉，你怎么说我黑店呢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赶快松开，要不然要说动武，谁怕谁怎么的？你松开。他一抠胡延庆的手，哪知道胡延庆的手啊，跟那老虎钳子一样抓得噔噔的，掰两掰，他没掰动。哎哎哎，你给我撒开！他一使劲儿，胡延庆往前一转，把钱大金儿给他撕进了。呀呵！你敢撕我的衣服，你小子，你招打。戳，左手迎面一晃，右手呼就一拳，这一拳叫通天炮，奔胡延庆的前心打来。胡延庆钉子不往这站，也不躲也不闪，眼看全都奔自己来了，一抬左手没费劲儿，哼，就这么一下子，没使劲儿，这么一拨了。再看这小伙子疼的，哎呀，我说小伙子心的慌，这哪是手啊，这不铁锤子打的吗？弟兄们，来这吃生米来了，抄家伙呀。就在这阵儿，呼啦从后边跑出四个伙计，这四个人拿着剁刀菜刀大片刀，还有一位拿着大铜镖。谁谁要干什么？哪来一个小子？胡延庆一看，啊，开黑店的，我师父说了，江湖之上多凶险，开黑店的骗人，这是崩我那匹马，弄个破马在冰坑啊，不教训教训你们，那我也不信胡燕。一伸手，哗啦啦啦啦，抽出双鞭，再看这几个小子往上一拥，各摆兵器，刚一伸手，胡延庆双鞭一扫，还哗啦大定噼里啪啦。他们拿那些兵器，什么剁刀菜刀大片刀，还有那个大铜条，全飞了。这帮小子看呀，哈，好厉害哎！刚想往前上，刚才被抓坏衣襟的那个人冲过来，手里拿个枣木杠子，一砸，胡延庆单背一磕，咔嚓，枣木杠子折了，剩一半了。呀哈！他一愣神，胡延庆顺手单鞭过来打，奔哪打？奔头顶。这小子拿着半截枣木杠就傻了，哎呦我的妈，干嘛等着挨揍呢？胡延庆的鞭已经距离顶梁不太远了，心里放合计，我师父说了，上次进京城就伤了不少的官军，不要心狠手黑轻易伤人，教训教训的可以，另外把他打死了，你说我那马上哪找去？所以手腕的微微的一错一歪，没打他脑袋，照他这边肩膀轻轻这么一点，就这一下子，这小子哭啾就跪在地下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老爷饶命饶命饶命。不许动，我的马呢？不知道。你再说一回。不知道。你再说。他往下一压鞭，这小疼的脑袋耷拉下来，差点脸都抢地了。哎，我说 这阵儿那四个早跑没影儿了。我说阿爷你可饶命啊，这不是我干的事儿，我是店里伙计，可能我们掌柜的把你的马骑走了。你掌柜的姓什么叫什么？姓于，叫于黑七。他骑我马干什么？二虎庄有两个少爷最喜欢好马，把你的马牵到那儿，可能卖给他们了。
啊，
你们偷马？其实我们也不算偷，我们心挺好，我们就是呢用匹坏马换好马，还叫客人骑着马走。哦，你就换呐，你就盗马贼，偷偷、哎、那也不怪我们呢，那不是我们主人的事儿吗？滚！他趟的一脚把这小伙子踢一路滚，这小子滋溜钻到后灶房，从后门跑。胡延庆这个气呀，这匹马跟自己有感情了，这一路上没有这匹马，我要凭两腿走，什么时候能找着我娘找着我父亲呢？你们可把我坑苦了，我找不这匹马对不起我师父，不给你砸了。双鞭噼啦啪啦叮当，进屋锅碗瓢盆给我砸碎了。屋里这么一乱，左邻右舍都出来，哎，等我怎么着？我说小客官你怎么的了？胡延庆就把自己丢马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。左邻右舍说，少爷您真是好样的，你干得太对了，这个店店主人心在黑呢，不把人宰了他都不放你走啊，砸得好，好样的。我问问二虎庄在什么地方？哦，二虎庄啊离我们青石镇往东走20里地就可以看见，那个庄挺漂亮，你到那去吧，准能找着。好。胡延庆看了匹瘸马想骑，那马都老掉牙了，还不如走得快，去那地方。再有一样还有大枪呢，拎着枪带着鞭挺沉呢，都拿着吧，包裹在身上，枪拿着，双鞭背好，大步腾腾腾腾腾腾直奔二虎庄。胡延庆简直肺都气炸，20里地呀，不到一个时辰就到了，一个时辰是现在的2钟头。一看前边，哎呦，就在小山环里山清水秀地方有一座村子。他刚想进村，就听对面有人喊将，迎面来一匹马。胡延庆一看，正是自己那匹乌骓马，马上端坐一人，这个人年纪不大，13-14岁，浑身穿蓝挂翠。好啊，盗马贼，你还我乌骓马。